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四集。
他的病，我是说父亲的病很重吗？到了要立遗嘱的程度？
江先生沉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很重。也许他还能活很多年，但也许他活不到明天。他患了食道癌，又有严重的心脏病，所以他立下了遗嘱。他担心自己突然走了，担心后事来不及安排，为了在找你之前不让这事泄露，他没有请公司的律师，而是把他的遗嘱交给了我，委托我去为他办理公证，委托我来找你们母子。我在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多年，也算是个法律工作者吧。作为你父亲的委托人，今后将由我来主持和监督那份遗嘱的执行。
高淳和金奎对视一眼，至此全都哑然无声。这天夜里，高淳和金奎坐在天台上眺望着小城的万家灯火，聊了很久。经过昨天泪水的洗礼，他们的关系在无形当中被拉近了。他们手牵着手并排坐在天台的边沿，亲热的就像一对情侣。
我去过你们学校，哎呀，你们那个练功房太破了，搞艺术还是要去省里，当然最好是去北京。
那练功房是破，可我是在那儿长大的，好像我的理想，我的青春都留在那儿了。
我并不是劝你去继承你爸爸的家业，你今天既然答应了跟蒋先生去见你爸，为什么不能借助你爸的帮助去北京舞蹈学院上学？你不想到那儿上学吗？
我上我自己去考，和我爸没关系。
上大学一年要一两万的学费，加上衣食住行，没有两万块钱下不来。两万不靠你爸，你有吗？
高淳被金奎给问住了，他不再说话。金奎想了想说：
哎呀，别犹豫了，到北京你上了学会有更大的前途。
可是我不想离开云朗，更不想。
高淳没有说出金奎的名字，可金奎已经听明白了。
我好不容易才重新找到家的感觉，我不能也不想这么快就失去他。
金奎叹了口气。
高淳，你的顾虑就仅仅这些吗？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可是这是主要的。
金奎不再说话，他想了想毅然地说：
高淳，我决定了，我跟你一起到北京去。我可以找个群众文化馆或者少年宫去当舞蹈老师，等挣够了钱我也考北京舞蹈学院去。我都打听过了，北京舞蹈学院有大本、大专和高职班，还有进修班，我想只要凑够钱总能考上一档吧。
高淳听了，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他想了一下，终于决定了。
那好，那我们就一起去北京，然后一起去考北舞院。
两天以后，高纯和金奎背上了行囊，在云朗宾馆与蒋先生碰了面。高纯帮着蒋先生把行李拎到宾馆门口，大家一起上了车。车是由李师傅开着的，从云朗区100多公里之外的桐园机场，对于开出租的人来说，是一单来之不易的大祸。高纯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请来了李师傅。这一天天气很好，李师傅因为得了一个大祸，心情更好。富康车便在公路上放开了速度，车上的高纯、金奎和坐在前座上的蒋先生便围绕着舞蹈的话题高谈阔论。半头白发的蒋先生对舞蹈居然并不陌生，一路上不住地跟金奎聊起来。
想搞舞蹈很方便，北京就有不少歌舞团嘛。
金奎听了赶紧问，
哎，蒋先生，北京的歌舞团好进吗？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
蒋先生对北京的歌舞团并不熟悉，也不清楚能够挣多少钱，但他知道舞蹈这门艺术的商业化程度目前还很低，靠跳舞怕是发不了财的。于是他回答说，
你们要真的喜欢跳舞的话，高纯的父亲是可以帮助你们的。
金奎看了一眼高纯，高纯一直沉默着。金奎对蒋先生说，
我们不想完全依靠高纯的爸爸，我们想自己挣钱去考舞蹈学院。
蒋先生很赞赏地扫了一眼高纯和金奎，接着说，
啊，要想挣钱就不一定去歌舞团了，北京有很多休闲健身的会所都开了形体舞蹈课，那些会所是富人的俱乐部，你们到那儿教教跳舞基本功什么的，收入应该不会低。
是吗？
金奎听了马上喜上眉梢。
哎，蒋先生，那些地方您有熟人吗？
蒋先生摇摇头，却接着说，
高纯的父亲送过我一张会员卡，那个俱乐部除了形体健身之外，有游泳池，还有桑拿浴，好多项目呢。不过我去了一次就再没去过。
蒋先生说着，从身上的钱夹里翻出了一张会员卡，递给身后的金奎看。
喏，就是这个，我对游泳健身没什么爱好，送你吧，你不去当教练，去那地方玩玩也可以吗？
谢谢。
金奎接了会员卡，见卡上露出观湖俱乐部几个凸起的金字儿，确实显出富贵的尊容。蒋先生接着扯开话题转向高纯，对高纯觐见父亲做了最后的提醒。
哦，高纯呐，咱们事先得说好喽，你父亲现在的身体非常不好，你见到他以后就不要再说刺激他的话了。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儿女。你父亲即便有不是，那也已经是历史了，既然已经成为历史，就让它过去吧。做晚辈的孝子为先，可以吗？
蒋先生的语气里不仅包含着开导，也露出了恳求。高纯默默地点了点头。
嗯，我知道了。
汽车继续向机场的方向开去，车上的闲谈中断之后，蒋先生便开始鼾声大作。汽车走了一会儿，便到了正午时分。李师傅把车停在路边，下车到一家餐馆去接开水。高纯和金奎打算买点吃的，也跟着下了车，可蒋先生却不肯去。
啊，你们去吧，我有点困，给你们看车。
于是便又睡了过去。 高淳和金奎在小餐馆买了几瓶矿泉水和一笼包子，便朝着停在路边的车子走去。此时李师傅也拎着一只保温杯出了餐馆，跟在他们身后边走边唱。野腔无调的戏文压不住公路上载重卡车的隆隆声，卡车那巨大的身影让人感到有一种遮云蔽日的感觉，那威风凛凛的车轮声令人觉得脚下的公路也在地震般的颤抖，使路过的人无不小心避让。此刻高淳和金奎拎着吃的东西正小心地向公路边的汽车走来，忽然他们看到他们身后斜风而过的一辆载重卡车不知道怎么竟偏斜了方向，径直地向着停在路边的轿车奔去。紧接着就听到一声巨响，那辆载重卡车竟直直地撞在了停在路边的小小的富康的身上。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犹如白日做梦一般。在腾起的烟尘中，被显渺小的富康轿车被庞大的载重卡车挤压得顿时变了形，迅速地向路基的一侧飞去。当烟尘刚刚散去的那一刻，正在往回走的李师傅最先反应过来。
啊！
他一声大叫，便步履歪斜地跑了过去。而此时的高淳和金奎早已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睁大了双眼，痴痴地站在原地，惊恐地看着李师傅那赖以生存的主要工具在顷刻之间便化为乌有。而当硝烟散去，高淳和金奎才共同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那个即将改变他们命运的蒋先生已经和富康轿车一起同归于尽了。
民警很快便赶到了现场，在蒋先生清瘦的身体被拖出富康车的残骸之前，他的死亡已经毫无悬念。惊魂未定的李师傅和高淳、金奎一起被带到了附近的交警大队处理事故的善后事宜。交警队的办公桌上摊放着蒋先生的遗物，除了两件衣服和洗漱用品之外，就是一本厚厚的书。金奎在封面上扫了一眼，发现是一部关于宗教法方面的译著。与死者身份相关的还有钱包里的一张身份证和一张法学研究所的出入证，除此别无他物。两位民警对这些遗物和证件逐样做了登记。
死者蒋达成，男，身份证号码是003-030-1945-1210。
另一位民警在同一时间询问了高淳和金奎。
你们知道死者在法学研究院是做什么工作的？
金奎先与高淳回答。
他说他是研究所的教授。
金奎话没说完，便被隔壁断续的吼叫声淹没了。那是李师傅与肇事司机的激烈争吵。
你那么大的家伙撞了我这么小的家伙，你说谁负责？你把人撞死了还要我负责？我这车刚买了不到两年你就给毁了。
你车怎么停在那地方？那地方就不是停车的地方。
随着门开门闭的响声，隔壁的争吵渐渐远去。而在这边屋里，高淳和金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脑里是一片的空白。当他们离开交警队时，天已经很晚了。那天晚上李师傅嗓子都喊哑了，仅仅是几个小时的功夫，李师傅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们临时住进附近的一间旅馆里，高淳几乎陪着李师傅坐了一夜。李师傅眼圈红红的，不住的长吁短叹。
哎，
那大货车司机也不像能给警察塞钱的样子，可交警为什么判大货车负责赔蒋先生，而我的车却要我自己赔呢？
交警说你停车的地方按照规定是不准停车的，你违反了规定，所以也有责任。
没了车我吃什么？君君他妈的病怎么治？君君将来怎么上大学呢？高纯呐，你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高纯叹了口气，无以回答，便只能不再吭声。这一夜他无法入睡。
蒋先生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我老爸。如果见不到老爸，又没有了那辆富康车，以后该干些什么呢？
现在高纯才真正感到父亲的重要，尽管他一直憎恨父亲，但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他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见到这位亲生父亲。事故发生后的两天里，他们一直住在旅馆。高纯和金奎天天去交警队打探消息，令交警队的民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又问蒋达成的事了？没消息，别问了，有了消息我们自然会告诉你们。
几次之后，高纯已经有些灰心，可是金奎还是执着的不时的追问。
还没联系上他的家里人吗？还有他的单位？他死了，他的单位难道也不管吗？
值班的民警正在看一份材料，于是便头也不抬地回答：
我们昨天已经和他们的单位通过电话了，他们说蒋达成早就不在那儿上班了，已经不是他们的人了。对了，他住的派出所我们已经联系了，派出所说他根本就没有亲人。
话说到这儿，高纯和金奎就全都失望了。李师傅这两天也天天到交警队去闹，掰扯着他和大货司机彼此的责任。交警们对李师傅已经不仅仅是厌烦，脸上的表情已经近于厌恶。
赔你？让谁赔你啊？你违章停车造成了车毁人亡，处理完他之后还得处理你呢。
李师傅一听吓住了，便不敢再去追问，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以泪洗面，一天的功夫便已经憔悴得眉目失形。三天之后，当高纯和金奎再次走出交警队的大门时，两人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说出什么。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的默契在告诉对方：
离开这里，沿着这条省级公路向着北京的方向前进。
两天以后，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他们乘坐的长途巴士到达了北京。北京比起云朗来，实在是繁华多了。宽阔的街上连贯地闪烁着耀眼的霓虹。高纯和金奎换乘公交车往市中心走，彼此间忽然生出一份相依为命的感情。这天夜里，他们在一个居民区的小旅馆里睡下，谁也没有要单间，六个人一间的床位是他们愿意承受的价格。第二天早上，他们走出旅馆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蒋先生工作过的法学研究所。
同志，我们打听个人。
打听人？他叫什么呀？
蒋达成，蒋先生。
他呀，他几年前就因病退职了。
那您能告诉我他之后去哪儿了吗？或者说是
他在哪儿做过兼职？
不知道。他离职以后啊，就再没人知道他的消息。哦，对，他在研究所的宿舍区里还有一套房子，不过那儿啊已经很早了，不知道现在搬家了没。
哦，谢谢你，谢谢你啊。
高淳千恩万谢地离开了收发室，又带着金奎来到了法学研究所的宿舍区，而得到的回答更令高淳和金奎失望。
蒋达成啊，倒是听说过这个人，不过这个人好像早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怎么会呢？前几天我还看见他了呢。
前几天你还看见过他？那你还来问我们干什么？哎，倒是我们该来问问你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出车祸了。
什么？他出车祸了？那他现在是活着呀，还是死了？
已经不在了。
不在了？哎呀，好可怜呐。
居委会里的几个公公婆婆们听了，立刻面带惋惜之色。金奎望着悲天悯人的公公婆婆们，轻声地问：
那你们还知道他有什么亲戚朋友吗？我们需要找到蒋教授的亲人，好通知他们。
不知道，他过去呀，就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哎呦，这已经好多年没见他回来过了。
他好像一直单身吧？哎，没听说他有老婆孩子呀。
居委会里的议论大致勾勒出蒋先生的人生写照：无亲无友，膝下荒凉，踪迹俨然，生死无定。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